的重要性。谢谢主，把心打开，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约伯记第八章啊、哦。好的，第八章你发现到出现第二个人物，就是比勒达。比勒达哈、哦，那比勒达他是谁呢？比勒达呢，他算是苏亚人。苏亚人就是财富的意思。苏亚翻译出来就是财富的意思，他也是一个族群、哦、是一个族群。然后比勒达呢，他的回答呢，让这个约伯呢有很多很多的受伤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比勒达所讲的话比前面那一位更加直接，因为比勒达是靠经验，靠那过去的经验在阐述人生的法则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研读上帝的话，了解整章来讲、你看到他讲到的话，就讲到一件事，就是犯罪的一定会受苦，犯罪的才会受苦，所以他还是因果论，而且非常的直接。他说你犯了罪，今天才有这样的报应，今天犯这样的错，才有这样的报应。好，我们一起看到第八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一到七的地方，预备，请。
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勤解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他说苏亚人比勒达就回答了。那刚刚讲过比勒达呢，他是苏亚人。比勒达翻译出来就是迷惑，或是混啊，这个混浊的爱，混浊的爱啊，这个就是比勒达的他的名字的意思。好，他回答约伯讲的话，你看到这个人呢很没有耐心，他马上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？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？所以他对约伯在回复第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在听，一方面他急得发言。那是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有一个长者嘛，他总是什么有个次序在当中。但是他听完之后，哇，按捺不住，马上第二个发言的。他对他说：“你这些话你在说什么？要说到几时？”其实他在怪罪约伯，因为约伯讲的话充满了怨神、厌世，然后呢也不认罪。所以越听呢越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糟糕，所以他一直想定他的罪。他知道他其实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灾难，但是这些是什么罪啊？罪有罪起的哈、哦。这些话都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来实现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咒诅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你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要到几时？你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把它圈起来。狂风代表说，他对约伯呢，你讲的话、哦、好像是狂风，代表说你非常的自大，你非常的自私，你非常的自满，你讲的话其实都是违背上帝的话，你还不知悔改，还这样子、哦、讲的好像头头是道，你应该悔改。你再讲下去，其实、哦、我们都听不下去了，你再讲我们真的是很难过的。所以他就直接来指责他，你讲话像狂风一样，要到哪时候？是何等的自大，何等的自傲。所以你从第一节第二节知道他真的很没有耐心，那对约伯呢根本没有同情心，没有怜悯心在当中的。所以我们一路读到现在，就觉得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，人们犯这个受伤啦，或是受害啦，或意外啦，有各方面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明白，所以不要马上跳到定罪论当中，或者说他应该得的报应。今天我们要帮助人，一定要成为别人的这个帮助者，或是代祷者，或是医治者，释放者，更是要同理者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论断者，或者呢成为什么仲裁者、责备者，这个都不是我们该扮演的角色。耶稣才是真正的什么这个样的官，在法官在当中。我们主来到世上也不是急得要论断别人，要来判断别人，他来到世上是拯救罪人，他早就知道我们的情况了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来第三节说，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？他把神解释了，神是一个公平的神，答案是是的。神也是什么公义的神，答案也是是的。但是神呢，会不会偏离公平呢？不会的。全能者会偏离公义吗？也不会的。他继续在公平 公正当中，公平公正就是神的宝座，所以告诉我们说不要、有这个歪曲公平、或者曲弯公义，这个都不是上帝的属性，也不是神的工作、所以你看到吗，他把神讲得清楚、接下来呢，这就要更伤约伯了。他不仅对约伯呢没有耐心、他觉得约伯应该是偏离公平，应该是偏离公义，怎么造成这样的结果。那第四节说，或者你的儿女、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什么报应。这一节呢更加的重伤、他讲到说恨这个字，他说当你的孩子有没有在、这个做错事的时候，冒犯神得罪神的时候，才今天一日之间孩子死光光啊，十个都死光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错了嘛，因为违背了公义，违背了公平、所以你们是因为受报应才会成为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他直接讲这个事情，所以你看到约伯听的时候真的一定很难过，要说我们是约伯的话，十个孩子都死光了，大家很难过啊。你现在又讲说是报应论，这个是真的是雪上加霜啊，哇，这个是落井下石啊。所以我相信约伯一定很难过啊，怎么会这样子来安慰呢？你们三个人不讲话比较好，一讲话呢句句伤人啊，件件都伤我的心，所以约伯一定是非常难过。但是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文化，或者我们的、教育的过程，是不是常常有因果论在当中？特别台湾有没有因果论呢、有啊，我们过去的信仰都是因果论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什么好人有好报嘛，恶人就一定会有什么恶报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时候未到嘛，一定会报的，会有很好 很不好的报应在当中。这个是一个因果论，这也没有什么错跟对。但是我们记得从第一章第二章都知道，其实在灵界这个是一个我这约伯跟朋友不晓得的事，因为攻击不是从神来嘛，攻击是从撒旦而来的，所以约伯从头到末了都不晓得。那你看到我们也必须承认，我们很多东西也不晓得，不晓得是我们就不要 随便做评断做论在当中。你看到讲说，或者你的女儿、儿女得罪了你，所以呢可能你犯罪得报应，不然呢一定是你的孩子犯罪得报应，不然怎么会一下子死光光呢？哇，十个都死光光，没有人这样子的啦。那你看到孩子一下子死光，肯定是得到报应了。那现在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，像在这个什么、病毒有没有肆虐，全球都在流窜当中，很多人讲说这个这个死的人应该是受什么报应，他这样子嘛，这样的下场嘛，不然他怎么死这样子呢？或者呢某个国家是很低档审的啦，哇，这样子那样子啦，所以审在大大的审判呢。我想我们不要随便做什么判断跟论断，因为你不是神嘛，你怎么可以讲说他因为这样才有这样子呢？哇，你不是。但是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，我们很多不懂的，其实在灵界当中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，我们只能在神面前更多的祷告寻求神。那我们遇到这些受灾殃的人，记得我们要同理心同情心，为他们祷告，成为他们的代祷者，成为他们的医治者，成为他们的释放者，成为他们的帮助者，才是真正的可以扶持一个人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、被提醒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你继续下去，来第五节，你若殷勤的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、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，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。好，这边讲到、上帝除了这样的公平公义的神，他在讲约伯，如果你这样做还有悔改的机会，你这样做上帝的同在会回来，你这样做上帝的祝福就会下来。他说的什么，你若殷勤的寻求神，向全能者什么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就为你起来了。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说如果你这么做、你起来，你一定要做这个做，但是你现在为什么没有、看见上帝的医治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扶持呢？因为你三件事没有做。他说什么？第一件，殷勤的什么？寻求神，你要寻求，而且殷勤的寻求神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你要恳求神，你不仅殷求、殷勤寻求，要恳求神，要在神面前悔改啊。第三个，你要清洁正直，你要守、你的心要清洁，守节心清来寻求神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、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的公义的居所兴旺起来。请问讲这个话对不对啊？ 答案是对的哦，因为神要我们什么？寻求他。耶稣也找我们什么？我们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，只要我们乐意寻求神，神就会让我们寻见。他说爱我们的这位神呢，是乐意来向我们显现的上帝，但是要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殷勤来寻求神。但是你现在他是站在什么？站在审判者的立场，对约伯讲，你就是没好好祷告了，你就是没好好读圣经了，你就是没有好好的守十一奉献了，你就是没有殷勤的献祭了，你就是没有好好的守主日了，你就是没有，你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口了。你今天就有这么做，就不要这样子嘛，因为在现在就是如此啊。那对约伯来讲，你看到第一章他是完全正直的人，他常常什么会担心孩子什么偏离神啊，还帮他们献燔祭，有没有？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，非常看重家庭礼拜，怎么说没有呢？所以约伯越听呢，心里面越什么？越难过了。他已经都到求死了，厌世的，你真是雪上加霜嘛，你根本没有帮助他嘛，没有加分作用，一直在落井下石。要是我们是约伯的话，我们也会反驳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讲我都不要命了，什么东西有最终，我也找不到答案了，你结果给我答案真的没有安慰我，反而是一个让我更加的伤心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比勒达讲的是真理没有错，你若殷勤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神就被为你起来，就是他会起来扶助你，他会起来扶持你的意思，使你的公义居所再次兴旺起来，但是他必须要承认，比勒达必须要知道，在天上有两天他不知道的日子，那两天是恶者撒旦来到上帝宝座，哇，来挑唆上帝要来攻击约伯，他不晓得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比勒达的一个情况，我们要知道原来我们也真的很有限。好，接下来这句话也非常好，我们常常会用在什么呢？刚刚起来的人，有没有？或者刚刚比如说他刚刚服侍，或者他刚刚在这个侍奉组，刚刚做小组，我们都会祝福他这些话。你起初虽然什么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，这句话也是对的。我们刚开始都小小的，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，刚刚人数很少啊，慢慢就神会祝福嘛。一样的，我们跟随神，跟随神的人一定凡事兴盛啊，这个什么灵魂兴盛，那上帝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在当中。他说我们刚起初微小没关系，虽然微小，终究就是到后来，到将来必定要发达，就是一定会发旺，一定会兴旺起来。这是第七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，第八到第九一起来读呗，请来，
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。
继续，
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，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？
这边讲来，请你拷问前代。好，他把自己的这些对神的认识，或者呢他对人生的体验，把它讲出来了。你看到这个比勒达的人生的体验是什么呢？请你拷问前代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拷问就是你寻求，你查查，你看看那个好几代的那个古代我们的这些祖先他们累积来的经验，我们要去认识啊。所以这个人的心，他的逻辑，他的哲学是什么呢？原来的哲学就从什么传统而来，他的很多的智慧聪明是从累代这些祖先的智慧而来的。所以他说你拷问前代，那过去好几代啦，阿公阿嬷或更早的这些呢，我们都要去拷问。再来呢，去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我们这列祖列宗这祖先们，他们有宝贵的经验，你就是没有去看嘛，没有好好去什么研读嘛。今天你们家里面这么多的灾祸灾殃就是这样而来的除了神之外，我们要看重传统，看到累积过去的经验你没有查考，就会变成这种如此。好，接下来就开始讲他自己这些祖先来的。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学究 这个人呢，很喜欢什么过去的历史啦、经验啦、文化啦，过去长辈怎么说啊？卡扎文阿公阿妈那讲，哇，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？我的阿公阿妈怎么讲？这就叫他的自己的哲学，从上一代一直传给下一代。这个就是他一个啊一个文化或者他的智慧，他的哲学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，我们不过是昨哦，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上日子好像什么影儿，这句话也是真理哦。那讲到人生嘛，非常的短暂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们昨日啊才有嘛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呢可能就不在了啊。短促到什么呢？像影儿一样。像 shadow 啊，一下子的影子就没有了，真的是如此。人生如影啊，你看到很快就熄灯了，很快就没了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而且他说，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，我们对神呢认识真的非常有限，对我们的人生的探讨也非常有限。好，他说他们岂不是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面发出言语来，但是你要考察历代祖先的经验，因为他们已经很多很多累积下来的，你要查考历史嘛，查考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呢，你就要查考一下，他们都会什么指教，代表说他们会教导你啊，他们有很好的教诲在当中，你要好好的读，好好的去了解，好的知道原来这个律没有改变、哦、这个律呢就是什么呢，好人有好报、哦、恶人就会遭到恶报，这样的律没有改变，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这句话，你不听我，你至少了解祖先所讲的嘛，历代祖先所讲的，他们从心里面讲出这个话，你要听啊，要听进去啊。他一直在、给约伯有很多的什么很大的压力，强压要他听进去他们讲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一节，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到十五节，十一到十五节是另外第三段，十一节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，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，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，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，不敬虔的人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，他要依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，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
好，这边来，这边讲到他开始用他自己的什么对植物学的认识提出来了。好，你看他呢真的是有智慧的人、啊、也读了不少书嘛，他把植物都提出来，来他讲到第一个叫蒲草，第二个呢叫芦荻的地方，好，芦荻的这样的植物，好，蒲草跟芦荻呢，他讲到蒲草呢没有泥是不会成长的，所以蒲草呢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，在他们那个那个中东的时代哦，中东的那个时候，他们把蒲草当成制草的一个材料，是非常普遍，非常的抽象，就是不值钱的意思。好，非常的这个普遍，非常的不值钱。那蒲草呢，需要在泥巴里面就会成长，然后它是依靠泥巴成长的。再来呢，芦荻就是芦苇的意思啊，芦苇呢更是脆弱。哇，你看到稍微折就断了，那到处都是芦苇啊，它也是非常的不值钱，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人家想用的地方。你看到无论是蒲草或者是芦荻呢，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非常普遍。第二个呢，他看无论他们都成长都需要依靠水跟依靠什么泥啊。有人说这个在比喻什么？比喻人啊，人就像这个什么蒲草跟芦荻一样非常脆弱，到处都是人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泥巴做的，我们需要靠水才能够生存下去，所以人就是这样子的脆弱，非常普遍，非常的普通。就要讲到这个。好，但是他讲这个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，继续下去，他说蒲草或者什么芦荻，他们上青的时候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什么枯干，代表说人是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短暂，也这么不值钱，像蒲草像芦荻一样到处都是，都要靠水靠泥巴才能够活下去。但是用植物来讲啊，你看到这个蒲草跟芦荻呢，哇，一下子就什么枯干了，别的还在嘛，可是它一下子就死了，一下枯干，是何等的短暂跟脆弱。好，他讲这个例子，植物，他把植物提出来，目的什么呢？目的在第十三节， 凡忘记神的人，景况也要什么这样。讲到第十三节，忘记神，他主要在教导什么？约伯，你的问题就在什么？忘记神呢、啊？前面讲到什么？你孩子是因为得报应嘛？接下来什么？你的问题最大就是忘记神呐、啊。好，讲到这个，请问约伯有没有忘记神呢、啊？没有吗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很敬畏神的、啊，常常在祷告，常常在帮助人，常常在献燔祭哦。他是一个非常对神是敬畏神的人，但是他有忘记神是没有的。但是这个人比勒达这个朋友呢，一直觉得他是忘记神，他问题就是忘记神才出现的嘛。好，那应用在我们现在啊，人们会不会忘记神？基督徒会忘记神？是会的，不仅忘记神呢、啊，还离弃神了、啊，有没有 ？OK。这样的问题也是、啊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常常提醒的，人们会忘记神，人们会离开神，甚至呢弃绝神，这是会有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成为这样的人。那为什么人会离开神，人会忘记神，甚至要、啊、拒绝神，敌对神呢？当然原因很多啦，但是你注意看一下主要的几个原因、哦、是怎么样呢？因为人被世界所吸引哦、会有更好的，觉得更好的，然后就呢离开次好的，这个就是人的特质。比如说世界的诱惑，世界的名，世界的利，世界的钱，世界的地位，世界的权势，我们很容易就什么离开了、啊、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很容易就被爱情就什么勾走了嘛。这是我们看见了、啊、我以前这么火热，以前这么爱神、啊、盼望有个伴侣，那伴侣出现的时候哇，未信主就跟他走了。好，如果、啊、没有根基的话，大概要受很多的苦了，到了最后呢受了不少的苦之后才来回来到教会啊。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的根基跟神的关系没有立好根基。愿神祝福大家来到教会，我们记得不是只是个 social 的地方，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一定要把神摆第一位。有了神之后，即使没有这个没有那个，你还是一生可以满足的。如果你拥有这个那个，有名有地有位、哦、但是你却没有神，这是人生最可怜的地方。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没有了，但是我们还有神在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知道，原来我们要以神为中心。他说 凡忘记神的，景况也要是如此。景况就是那结局像蒲草，像芦荻一样，不仅、啊、带来不前进的人指望也要灭没。好，不前进的就是他呢不敬畏神的人，他没有任何指望，他的指望呢一定会什么灭没的。好，就讲到约伯，你就这样子，你忘记神，你不敬畏神，但事实上他是很敬畏神，他一直记住神，但是他一直不晓得为什么我受了这么大的灾祸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他在找这个答案？你现在给的答案中全部都是定罪嘛，全部都是在什么呢？雪上加霜嘛，他很痛苦哦。好，所以这提醒大家。好，另外呢他又提醒哦，你看他用的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，他要依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，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继续讲，刚刚讲的蒲草，还有讲什么芦荻嘛，现在讲的什么呢？讲到什么啊？你知道吗？你这种人呢、啊，约伯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忘记神的人，你不敬虔神的人呢、啊？你这种人呢、啊，你所依靠的都必被折断，你所依赖的就是你所信靠的。刚刚讲过，你没有神嘛，所以你都追求什么？追求名位啊、金钱啊，或者追求地上的所谓的一切世界啊。这种型的人呢、啊，你所依赖的不是神哦，你依赖这些东西呢，你看到吗？必被折断，这些都会被折断，会空无一物。再来，你所依靠的是蜘蛛网、啊、他把蜘蛛把请出来了，哇，你所依靠的都是蜘蛛网、啊，代表什么？根本不能信靠嘛。蜘蛛网我们知道，只要暗的地方啊，或者到地下室啊，你看到到处很多都有蜘蛛，我们要不要来信靠蜘蛛网啊？当然没有人会去信靠这个，一靠它就断了嘛，一靠它就毁了，你不能靠这个啊，根本就是什么都是不可靠的，轻易就破灭，轻易就毁灭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真理啦，我们一直在追求啊，像看得到的这物质的世界啊，金银啊，财宝，这没有错，但是不要成为你可靠的地方，信靠的地方。 可靠的只有神而已了。像今天病毒啊，到处流窜，很多东西都不可靠吗？什么东西最可靠？你觉得什么是最可靠？连彼此之间都觉得，哇，他是 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啊，都很多不可靠，不是吗？政府也好啦，哇，哪个地方啊，什么最好的？没有地方去了。你说美国是最好的，很想移民，现在呢？你说澳洲是到处吗？你到那边可靠？只有神的国是没有震动的，这圣经教导我们，所以要靠那个不会震动的、不会灭亡的，不是靠蜘蛛网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你，他要依靠什么？房屋，第三个出现是房子。好，我们会不会靠房子啊？很多人会靠房子，哇，买一房、二房、三房哦，收了很多的租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我们经过九二一，一口才几秒钟，哎，一分钟，哇，一咬什么东西都什么就没了嘛。是不是你要什么房屋可靠的？这些都不可靠，只有神是绝对可靠的。他讲到讲到，这个都是真理，没有错的。不要依靠房屋，因为房屋呢支撑不住的。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什么存留，它不会久留的。只要一晃一地震，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到了二十二节是最后一段，十六节到二十二一起来读来。
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，他的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哪、啊、这就是他道中之热，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辅助邪恶人。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
好，这边讲到、最后一段咯，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。好，十六节你看到吗、这个比勒达朋友就是在讲，他说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什么园子。接下来讲到这个蔓子，他说你人生没有神的人呢、虽然你非常非常的发旺，在日光之下你长得很快，有没有？哇，越爬越高，整个园子都是你蔓子在当中哦。而且你的根呢深深的盘在什么地下，甚至在石缝之中，看起来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扩展啊，而且非常有这个盘啊，这个攀扎力在当中哦。讲到说这种人呢、看起来外面非常的兴旺，一下子就哇拓展出来了，而且你看那根呢、扎根的多么好啊，一间店、两间店、三间店，一直扩展出去，不是吗？好像越来越发旺啊。但是他说，他若从本地被什么拔出，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。我没有、而且说什么我没有见过你，他在指谁啊？他在指桑骂槐啊，讲谁？约伯吗？你不是东方人自大吗？哇，你的牛羊多少啊？啊，你的骆驼多少啊？哇，你的这个牛多少啊？你到底多少的仆人可能都搞不清楚啊？房子多少间啊？土地多么大？不断的扩展扩展扩展啊。但是因为你离开神，你离弃神，你结果呢空无一物。虽然你发旺的非常快，但是你看到吗？上帝只要把你孩子十个连根就拔起啊，一下子谁认识你孩子啊？十个都没有人认识了，就在讲这个。那这个有没有真理在？也有真理在。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有神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其实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什么都不见了。虽然像盘啊，这个什么藤子一样、蔓子一样到处攀爬，但是一下子一夕之间都没有了。所以讲到人的脆弱，很容易被拔除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一个，看了、看了、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啊。另有人从地什么而生。他说要看到约伯，你看到这个图像了吗？你现在的光景就是那个图像啊，你发旺啊，你怎么那都是离开神了，你太骄傲了，你发旺就忘记神了，你发旺就离开神，甚至敌对神，你要才有这么大的报应在当中啊。他讲到这个，你看清楚，看哪、这就是他乐中之道。这个就是这个蔓子，这蔓子的生命呢就是很快的消失，那个叫做道中之乐，抱歉，是道中之乐，马上就消失，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神。那再来呢，以后人也没有人记得你过去这么什么，哇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发旺，像蔓子到处的什么不断的扩展，但是到最后呢全部的都没有了，而且那个地方没有人纪念，没有人记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结论，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的人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这句话是对的，因为神呢不会忘记，不会离弃那些完全的，完全就是完美的人，纯全人。我想我们如果是一月伯乐听到这句话，心里面一定很有感慨才对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完全正直吗？我就是那完全人啊。那你告诉我，讲到一大堆，我没有离弃神，我既然是这么完全，你告诉我嘛。但是从现在一直讲到现在，多少多少话你都一直在定罪，一直告诉我这是报应论嘛。但是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啊。再来，也不扶助邪恶人，约伯也不是行恶的人啊，他是远离什么恶事的人嘛。但是神真的是不丢弃完全人，不会啊扶啊，不会这个什么帮助邪恶人的，这是正确的。好，二十一节，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上帝呢是个好的神，他要祝福那些完全正直的人，不走邪恶道路的人，而且呢他要祝福你，你整天呢很多的喜乐充满在你的脸，充满在你的口，而且整天呢欢声不断充满在你的嘴巴当中。这位神是给我们喜乐的上帝，你现在痛苦不堪啊，整天就咒诅自己，整天就想死想厌世，约伯啊一定是你的问题啦，上帝怎么会让你我们痛苦呢？你整天应该喜乐嘛，要欢呼嘛。然后现在你看到约伯啊，可能是啊三条杠啊，怎么办呢？他痛苦的不堪了，都快死了，刮痛啊流脓啊，你还讲这种话哇。所以约伯越痛苦，到最后你看到恨恶你的要什么披戴惭愧。约伯啊，你就是恨恶神啊，你看啊，你整天呢充满了痛苦，抱愧蒙羞啊，你就是离开神，离弃神，才有这样的报应。恶人的帐篷必归于什么无有。在讲什么？约伯你早晚会死的，你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恶人的帐篷早晚会归为什么无有。结论来讲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就在讲这个。所以你看读到第八章，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，心里面一定更加的沉重，心里面更多的问号，我到底哪里错了？我今天也在找答案，我盼望你们是健康的，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。我觉得你比我更有智慧，给我指点迷津吧，你们有老经验，把经验告诉我，让我知道怎么样生存下去。如果得罪神我就悔改，但是我找不到啊，我到底犯什么罪，为什么死光光，孩子死光光呢？可不可以给我答案？所以你发到第八章，你看到比勒达讲的话根本对约伯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呢，不要急得来论断，成为责备者或者批评论断者。我们记得要成为约伯的帮助呢，有几个。第一个，要下定决心成为别人的代祷者。代祷者，你看到从头到现在这两个朋友出现，有没有为约伯祷告啊？没有啊，都没有祷告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在讲对错嘛，是非嘛，是不是？一直在讲这个善恶果树嘛，根本都没有为他祷告啊。所以我们记得要成为别人的代祷者，不要成为别人的控告者。成为别人的代祷者，不要成为别人的控告者。再来，他有没有为他们抹药啊？看到说啊，有帮你擦药啊，有没有医治啊？没有，你看根本都没有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要成为别人什么医治者，不要成为别人的伤害者。他已经很痛苦了，痛苦到都想死了，你还整天在这啊讲这个。其实他需要什么医治？他已经发高烧，他已经见异象，他已经混乱，他搞不清楚了嘛。需要什么？第三个，释放者，要释放，要帮助他走出了这魔鬼撒旦的辖制攻击，要帮助这样的人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真正的要效法耶稣的工作，效法圣灵的工作。他就是中保嘛，他来就是什么最大的帮助，他总是引导我们能够更加靠近神，更加的亲近神，而不是远离神。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八章来感恩，求你祝福我们。看到约伯记阅读，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真的很多的地方不足的地方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我们很有限，我们要在你面前谦卑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指示，你的仆人真的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做，没有你仆啊，没有你圣灵的啊这个光照，我们下一步也不晓得怎么行。我们祷告就是帮助我们都不要成为比勒达这样的人在当中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成为约伯的帮助，成为约伯的医治者，约伯的帮助者，约伯的同理者，更是约伯的代祷者。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，特别在这个疫情不断在扩散的时候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起来代求，我们要起来仰望，我们起来信靠，让更多人能够更多的从惧怕转离，仰望我们的上帝。唯有你才是我们依靠，唯有你才不会有转动的影儿，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坚固的引垒。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都能够不再放大这些问题，我们要放大神的属性，因为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却丰盛慈爱的上帝。好不好，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